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件事就是永生神的教诲、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这段圣经啊，是我很想跟很多教会分享的。那么，我想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并不是只有你们这个教会，是有机会我被邀请去其他教会，一般上我都会先讲一些，然后最后，我一定会提到。这个好像会动啊，谁可以帮我绑一下？国与国法，家与家规。那么，如果世界上只有一辆汽车，后面看得到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辆汽车哈，那么大概不需要什么交通规则，你要横的走、直的走，怎么样走都可以。但是如果世界上有多辆汽车，没有交通规则，那肯定出事了，是吗？那个图啊，看得清楚，放靠近一点，放到这里了，可以。那么你也看到没有秩序的国会哈、国会都是比较有受教育的人你看这个是恐怖的国会打到上面去哈。这是没有规矩、没有秩序的，神的家绝对不可以这样。所以圣经就说到了第一点，神注重的家是注重真理，不是道理。它是真理的注释，它不是道理。那么真理是绝对的，道理是相对的。那么相对的是人定出来的，绝对的是神定的。如果是神定的，就不可以改。神说这样就是这样，人定的没关系的，我们都可以随便改一下的。我们十点聚会改成十点半，不要起操，没事的，都可以的。但是神定说一周一定要有一天敬拜他，那敬拜他是一定要的，哪一天那没有特别定哈、当然有安息日说是第七日但是以后又改成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其实应该是七日的第一日了。真理是不会改的，道理是会改变的。三角形的内角加起来是多少度？180哈，会不会改？不会改的，不会今天就加了181度啊，不会啊。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很容易遵守，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有信心来跟随。如果会改变了，那很麻烦了。你去到上帝那里，上帝说改变了，已经不是信耶稣得救了我说天哪，你现在才来讲你不可以随便改的。政治呢，他是会的，朝令夕改那你要怎么遵守你遵守的可能是对的，但是可能会变成错的。好像我们在新加坡以前我们李光耀说两个就够了，那我两个就够了，也不是够了，是不敢再生了。因为新加坡政府很厉害的，你住在东边，你敢生第三个，你的学校在西边，那你怎么把孩子送去？ 那你就不敢再生了。所以我们新加坡人很听话的啊，两个就是两个了。现在呢，现在要多了，多了也没有人要生了。那有关信仰和道德是属于不能改变的真理，它是一种绝对的要求，是不能改的。信耶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那我们悔改，那个是绝对的啊。道德要忠诚，要对人有爱心，这些道德是不能改的啊，不可以说啊看情形啦啊，要骗一骗人啊，白色的谎言啊等等啊，那是不可以的啊，是绝对的要求。如果教会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理，就会有很多争论的。那么教会因为这些而分裂是不需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是我知道的。我们新加坡有一间教会，为了那个圣餐的桌子，那个颜色，那块布用白色还是紫色，吵到最后教会分裂。哎呀，我觉得为了一块布的颜色而分裂，这有点不需要到这样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的，圣经从来没说圣餐桌要有什么分，圣经都没有提到圣餐桌。那么，那更有趣的是，我来到这里上三次以后 ，Vicky 跟我讲，有教会为了厕所油上什么颜色分裂。这个更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为圣餐还有点属灵意义。厕所为了厕所的颜色要争到教会分裂，我看就是教会不懂得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颜色绝对到我们要吵到我们分开吗？所以有些时候教会要思想，我们所讨论我们争论的是真的绝对到要你死我活吗？啊，但是为了信仰要如果有人说信耶稣，再加上来东湾爱修园才能够得救，那个要改了，肯定不可以这样了。信耶稣得救就是信耶稣得救，不需要再加上守割礼守礼拜要十一奉献你不奉献不得救等等，这些我们就要争论。但是你发现教会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争论。有了初期教会争论已经争论过了所以有大公会以后来制定下来，我们信这些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不是要吃有血的啦，要拜偶像的东西什么开会决定说不可以这样那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圣经说这是永生神的教会，也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们新加坡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我们住那种政府住十几层楼高那有一个人住在三楼，他要装修，为了省钱自己装修，哎呀，这个墙壁打他，我们不要弄大一点，敲敲敲敲半天，就一直敲不断了。后来找人来看那个是工程师，工程师一看吓死了，他说这是柱子来的，不可以敲啊，你敲了整个主屋都会倒的。所以有一些墙壁是可以换的，但是柱子是绝对不能敲的。所以这是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我们要明白哪一些是真理，哪一些是注释，哪一些是根基，是不可以摇动的。那我们就要多认识圣经，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理。那么对于救恩，我相信这是绝对的真理大家不用再去讨论要不要奉献才会得救要不要侍奉才会得救，我看这些是多余的信仰得救很清楚的。 然后教会定下的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啊、就是教会有教会的规矩。那么这些规矩呢，虽然它不是像圣经那样绝对，但是因为一个国家一定有国家的国法，一个家也有自己的家规啦。你的家庭是九点就上床睡觉了，你不要去人家的家去改人家的家规了啊！九点不好，八点就好睡了啊，或者十点才睡，你干嘛呢？那是人家的家，所以教会也会定一些我们教会的规矩啊。我们定十点聚会，我们定第一和第三周有爱心宴席，是吗？啊、你说不好爱宴啊、改成二和四干嘛呢？这不要为了这些事情争吵了，这些不需要到这样的地步的。但是教会定下的规矩我们就要遵守。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啊、是无法无天、啊、因为我不知道教会的规矩、啊、我信耶稣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来做礼拜，然后我看了，哎呀，教会墙壁这个颜色这么旧了，这要换那个颜色。我看它的后面啊，一般上后面都有那个木嘛哈，红色的木。我在那就盘算了啊，我要去买布，我也会车的哈，我就车那个布哈，然后我也会装啊，然后油漆我也会。然后我就一个晚上啊，我就把它全部装好了。隔天他们来做礼拜的时候，哇，那为什么这个是哪一间教会？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怎么颜色不一样的？怎么有多布啊？啊，是很美了、啊、哈。啊，他们交头接耳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后来我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讨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因为我刚刚信耶稣第二个星期嘛。”他们说我们在查到底谁搞的这些东西，我说我弄的了。他们说啊，你弄的不可以啊，我们要开会要讨论要用什么颜色，我们要讨论要多少钱。我说我都不需要你们出钱，我又不需要你们出力，我自己油漆我自己出钱，还需要你通过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啦。啊，不是这样的啊，教会要有教会规矩啊，你当然做对了，你好心啊，但是不可以这样了，这样每个人自己油漆，那隔天教会变颜色了，不可以这样啊。虽然你是没有好心啊，但是不可以啊，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啊，所以教会定下的规矩我们就要遵守。你说我不接受，哎，你不接受没关系的，你可以很安静的离开了啊，你不要吵了半天以后带了一堆人一起走，那就是分裂上帝的家，那是不可以的。我建立的教会在三年前，我已经没有牧养了，我交给一个年轻的牧师，那牧师来找我，他说我们的分堂就是我们自己建的，我们有两间了，一间在西边啊。那个牧师说啊，我们不是很喜欢啊这个教会的体制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体制就是牧师说了算啊，牧师决定一切啊。那个牧师来说，哎呀，我们觉得要民主一点呢 啊我们要分呢、啊、牧师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他们要走啊，啊，开欢送会欢送他们走。哎呀，那个教会我们建了，怎么可以？他要走他自己走吗？为什么他要带我们的人走，整个教会离开？我说不要这样啊，都是神的家，神的教会啊。如果他真的想走，祝福他们，欢送他们。让他们高高兴兴再建立一个教会，是不是牧师做主的啊？他们民主的，就让他们去，没事了，你干嘛要吵呢？我说你吵起来啊，连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说，那个牧师为什么 那个教会为什么做什么事了？啊，明白的人就没有事，不明白的人就会想啊想东想西，他那边教会的人也会想东想西的。我说算了，他们想离开啊，祝福他们啊。结果我们真的开欢送会啊，哇，我们全教会都起来为他举手祝福啊，差遣他们走。我们教会的人很高兴，他们教会的人很高兴，大皆大欢喜。因为没有绝对说教会就一定要永远在一起，要分那就分吧，不，没有绝对的啊。你说啊，这是我的，我建立的。我说不要那样想，让他们走。结果我们还送礼物，我们还送钱给他们，让他们走啊，有什么不好？结果呢，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如果你有一天觉得我们教会好像哪里不舒服啊，哎，没关系的，哎，你找一间你很舒服的教会啊，你走了，我们的牧师也少了一个麻烦的人，在那讲东讲西。那边的教会的牧师很高兴他多了一个会友，哎，你也很高兴你去到一个你很喜欢这样的制度的教会，那不是皆大欢喜吗？你干嘛就要在这里啊？又反对这个反对的，弄得我们的牧师头都大。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啊。那么你说哇，这样你很霸道哦？啊，不是这一回事哈。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见了，而且也习惯这样。你一个人不喜欢，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制度，不是好吗？你也高兴，我们也高兴，那边的牧师也很高兴多了一个会员。所以这是神的家，一定要分别什么是道理，什么是真理。如果是属于道理，道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也有道理了。他说我不习惯了啊，他是有道理，他说不习惯，但是要我们改，那就不对了。啊，他可以改。新派神学的思想是，他跟你讲各样的理论，然后你自由选择。但是神家不是这样，真理是没得自由选择的。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神家注重什么呢？真理的注视，不是道理。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在心里，以后教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是绝对的真理，需要到这样的地步吗？如果不需要，那就感谢主，我顺从大家的意思，大家都喜欢这样，那就这样。但是如果是伴侣我们的信仰哈，那就大家都这样，你就不要这样，你就要离开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哪一些是真理。有一些真的教会啊，你去想啊，很多教会出现问题啊，也不是为了真理啊，为了个人的想法，为了个人的舒服啊来争吵，那是不需要的。我们要以主为中心，主不是我们的装饰品，主是我们教会的柱石。第二，教会注重的是权柄，不是民主。权柄是神赐给我们的，民主是人赋予你的，我们选他出来的。教会是神赐的，教会不是人赋予的。如果你说啊，我们的牧师的决策不好，策略是很相对的。所以你不需要绝对化它啊！我们的牧师只注重老人事工，有错吗？哎，他不注重少年事工，就变成错吗？不是啦，每个人的呼召都有自己的意向，他的注重点啊。他当年受感动，我很多老人啊，没有人牧养，他就奉献。他就特别注重老人事工呢，有什么错 啊，有一些人是感动，哎呀，很多儿童没有人照顾，我要起来奉献，我要注重儿童事工，那他也没错，啊，这是策略，这是方法，它不是绝对的，两个都对，两个都好，两个都需要，教会就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人做老人事工，有人做儿童事工，有人做音乐布道等等，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因为你很强调我老人事工，其他的都不重要，排斥它，那就不对了。一个教会，我觉得我们总要从一个事工开始，用我们现有的资源，然后呢，我们发展。假设我们都是年长的，那好好培养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年长人有孩子，他们还有孙子啊。如果他们很强壮，很爱主，他就懂得带他的孩子，带不了这种带他的孙子啊，孙子总是爷爷、奶奶对你们都很好的啊，你带他来，那就可以了嘛。所以我觉得策略好不好，不必跟牧师吵得很厉害，这是策略来的。牧师说向东，向东有什么不好？向西，向西有什么不对？总要有一个人做决定嘛。啊，现在哈、啊，如果是那。不要因为牧师的决定，你要反对他，要推翻他，要叫他辞职，不需要啊。我要这样讲，我这是我心很大的负担哦。你记不记得扫罗在邪恶已经被神弃绝了？大卫有三次机会杀死他，大卫都不敢。大卫说：“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不动他的。”所以他等了将近20年，他才做王啊。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去动神的仆人。这当然这句话不是很好啊，但是中国人都有说过这句话：你打狗都要看主人，你最好看看上帝啊，你不要去动神的仆人。我不是说神的仆人是错啊，只是这句话不是很好啊。但是是真的哦，你不要随便去动神的仆人。我们的牧师就是我们的牧师。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跟牧师说：“我是你的羊，我是来被你爱的，我是来跟随你的。你是我的牧师，我会听从你的。”所以允许，就算我们的牧师不够好。允许我们的牧师有时间成长。我记得我年轻做传道人的时候，哎呀，很多毛病啊。还好我教会当年呢、啊，很宽恕我。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当年我们做传道人没钱的啦，你知道传道人比较穷啊，我各方面都省啊。如果我可以6个月才理一次法，我就等6个月。但是你知道吗？人家结婚了，人家穿得很漂亮，就是那个牧师，头发这么长又不剪，我每次看来很后悔啊！哎呀，人家一生一世的美丽的照片，就那个牧师那头发那么长，哦，我是觉得很不好啊，但是没办法改了啊。当年他们又很容纳我。所以牧师会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总是让牧师有机会时间成长啊，所以不要太轻率的就反对。那么另外很多时候哈、啊，我不是讲我们教会，我有一些教会部分时间的执事长老去教牧师怎么样管理教会，这个有点就好像人家公司总裁哈、啊，你一知半解，你跑去那边指指点点啊，教他怎么做生意，这个不对了。 牧师是全时间全职的，其他的不是全时间的，我们就应该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帮助我们的牧师，帮助他，让他可以发展他的工作啊。民主的难处是什么呢？一个国家，你认为每个国民的知识程度都一样高吗？个个都是大学程度吗？不是的。所以如果知识的程度参差不齐，民主一定会有难处，修养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你让这些参差不齐的人去做决定，选出谁做他们的领袖，不一定选得对的。特别是现在啊，传媒会决定谁赢谁输的，谁占据了传媒的话语权，谁就能够赢了。不一定是那个人很厉害，可能那个人很糟糕的，但是他有那个传媒的力量，他一定会赢的。所以民主虽然是好的，但是缺陷很多，也不容易自行。政治的集权啊，的难处是，如果他腐败了，他就没有办法扭转；如果他平庸，他也没有办法去发挥。但是你民主，你选出来的，你是没办法的。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你也没办法了。教会和世俗是不一样，因为有神。神会赐恩给教会，如果我们的牧师不够，神会赐恩典的。那个政治家他不信靠神，怎么会有神的恩典呢？另外，如果牧者做不好，神会管教的，轮不到我们。你一定要相信，交给神，神啊，这是你的仆人，你所爱的，我们顺从他，管教的事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你不要越权去做神做的事情。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敬拜神。”奇怪哦，神呼召摩西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我是摩西的，我一定去。法老王，我们要走了，我就带他们走了。为什么？神叫我的，谁敢反抗？没有啊！你看摩西跑去跟法老王，让我的百姓，让神的百姓离开，要问过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神所赐的，权柄是神赐的。当然，神也可以废弃一个国王，另外立一个国王。我要平衡了。所以你看但以理书呢，你就发现哈。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很厉害，到最后因为不懂得自卑，所以呢，上帝他高傲又刚硬，行事狂傲，神就废弃他，赶他出去，他变成好像野驴一样，赤草好像牛一样。等到他知道哦，是神掌权，然后呢？他的儿子伯沙撒，他竟然忘记他父亲被神这样管教，他心不自卑，结果神怎么样？巴比伦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但神一审判就摧毁了。100年前，你不可想象美国会欠债。欠这么多钱，现在你就知道说会欠钱。一个国家离开了神，把神踢出去以后，他国家不会越来越好的，除非我们的总统在领我们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因此上帝有可能去掉那个国王的，一夜之间巴比伦就亡了，被马代波斯所取代了。所以问题不在制度，是在人。 不是民主好不好，不是集权好不好，不管哪一个都决定在人。集权的人如果他是希特勒，那我们就有苦了。如果集权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们的李光耀新加坡是相当集权的，但是因为他爱那个国家，他用心建立那个国家，新加坡现在变成一个很好的国家。我从一个很小的细节里面，我知道李光耀爱这个国家。你走在街上，你看到垃圾，你会低头去把垃圾起来丢吗？不会的，啊，垃圾清洁工人没有做他的工，你就走了。记载了一件事，李光耀吃饱饭以后去走，看到新加坡河肮脏，隔天他打电话到环境部，为什么那边那样脏？他把新加坡当他的家。如果你在家里看到垃圾，你一定会收起来，因为那是你的家，在街上不是。这是李光耀在街上看到的，他立刻处理，把它清除。结果一个很爱那个国家的人，虽然集权对那个国民是有福的，但集权为了私利，为了霸道霸权，那个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所以不在制度而在人，是谁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一个教会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的话呢，你只能够一个队长。就好像我们看那个独木舟啊，独木舟只能够一个舵手，独木舟可以不可以两个舵手？不可以的，两个舵手这个独木舟就完了。独木舟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在那艘舟，那艘船上，我们都一起用力划。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了，他把它拿起来，这个独木舟就会怎么样？因为这里没力了，它就会歪一边了。它是这样去那个目标的。那个人不单单不要出力啊，他还捣蛋，把他放下去，变成一个阻力，那独木舟变成绕圆圈了，向那个方向去。你看那他花多少力气，其他的人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够往那个方向去。更糟的是，他不单单放下去，他还搅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一个教会，大家都必须要同心合意。如果不好的策略，大家都很同心，一定会成功。一个很好的策略，大家都不要同心，他也不会成功的。所以一个教会只能够有一个舵手。那是我建立教会的时候，我的心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一个人说了算。Yeah, 那你们叫什么？一言堂、玉语堂还是一什么堂？一言堂，就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个牧师就要跟上帝负责，这个更厉害了。你把它交给上帝更好，上帝会带得更好，上帝会教得更好，我们肯定教得不好。神是活着的，神看作的，这是神的家。你认为神会让牧者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不可能的。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所以你一定要放心，把它交给神，让神带领，然后我们顺服他，由他来带领我们。神不会误事的。
啊，这是我语重心，语重心长跟大家谈的。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带领者，你说哇，有一些教会五六个长老一起带领，其实最后他们五六个长老里面要有一个人做决定，那个人要跟上帝负责的，总有一个人做带领的。所以无论你用什么制度，总是有一个人必须要负责的，那个人是神所安立的，神所拣选的，就顺从他。不然教会很多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接着下来我要讲，这是神的家，不是旅店。你来到这里，这是神的家，这不是旅店。如果你把家当旅店，你就很深深的伤害你的父母。你把旅店当家，那是叫表错情啊。石头可以建立一个房子，爱建立一个家。所以同样的，石头可以建了一个礼拜堂，一个教堂，爱去建立一个教会。所以家当然可以用房子来说明，但是房子不能够代表家，因为房子可以卖掉拆掉的，但是房子不见了，家不会因此消失。家是指家里面的人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旅店的客人不会因为你住在他隔壁，他就跟你有任何关系了，他就变成你弟弟或者你哥哥了，不会了。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旅店的老板不会因为你住久了他就变成你爸爸了，不会的。住在旅店里，不论多靠近你的房间，也不会成为你的亲戚。家，你一出生就是家里的人，所以当你来到教会，这个就是你的家。不管你离家多远，你永远是家里的人。就算你生气说我要脱离家，那只是法律上脱离，关系上是不可能脱离的。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天，天父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不会离开我们。教会也成为我们永远的家。天父的爱有无限的智慧，永远适合我们，不会宠坏我们。所以凡他所爱的，神必管教。所以爱和旅店呢，爱是家和旅店，家是有爱的关系，旅店是客户的关系。家是永远的关系，旅店是短暂的。家一定有管教的啊。你说去旅店，旅店是惩罚的，你破坏了东西，这样说罚你钱，他不会有爱的。当信徒把家当旅店，会有什么损失？旅店和家有什么分别？旅店的客人和家人有什么分别？哪一种关系对你的生活更有帮助？所以不要把这里当旅店，有空我就来坐一下啊，一个礼拜来做一次，那叫客户。家人的关系应该比旅店更好。信徒将教会当旅店，就是信徒很大的损失。所以信徒，有一些信徒是希望自己把教会当旅店，但是他要教会的人把他当家人。他要得到家人的福利，但是不要付出家人的责任。结果呢，就是我们有几家人在这个家里面有太沉重的负担，忙死了。怎么样做门徒？就是把教会当你的家，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不要随便离家出走，不要随便换教会，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个理由。这是神的家， 也是你的家。如果房屋是家，它就一扇大门，你回到家，这扇大门就将世界的扰乱、不安、冷酷、无情、仇恨、嫉妒关在外面，你享受在家里的仁爱、宁静、舒适和安全。许多人都在世界上痛苦的挣扎，紧张不安，疲乏困倦，哪里有安息平安呢？如果有唯一的地方就是家，身心可以得到恢复，我们可以安详宁静的舒服享受甜蜜的家。什么能够跟家相比呢？你在外做客，虽然受款待，有高贵的设备、讲究的用具，但是总不比家的舒适。家里有孩童的喜笑、热切的爱心、了解的眼光、安慰的心意、接纳的胸怀，这一切会医治我们的伤口，我们的忧愁重担可以放下，我们永远被关爱、被接纳。所以当你来到这里，这里一定接纳你，这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会被接纳。你说可是那个人好像不接纳我，那是他的那个人的事，这不是整个家的事，整个家应该都是接纳你的。所以你可以，这是神的家，不是旅店，是永生神的家。如果你觉得为什么好像教会没有这种特性，那就是我们需要一起纠正的地方，我们要一起付出、一起建造的努力。如果有人说：“哎呀，我来东关爱修园了，感觉很冷呢。”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不够温情，我们不够爱心。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只要有人敢踏进我们的教会，我一定让他感觉到我是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那你就是家里的人，你不是客旅，你不是旅客。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姐妹提到说：“哦，我的孩子读书求学，学校还没有得到。”我放在心里，我们每一天都为他祷告。当有人有特别的困难告诉我，他说他要打官司，我每一天都为他祷告，因为可能他不知道，但是我下定决心，哪一个人敢踏进来这里，我就敢跟他做这样的生命的交往，他就是我家里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的家怎么不温暖？我们的家一定会温暖。所以我们要一起付出，我们要努力的建造。让我们假设这个不像家，可以变成一个温暖的家。另外，教会是来参与，不是来参欢的。圣经说你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里怎么样行。年轻的提摩太也是在不知道怎么做，他面对外在的异端叛逆重伤，内有纷争结党分裂神的家。提摩太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境况。如果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份子，就是家里的人，那我们就有责任去重建，我们去参与，不是参观。所以神要提摩太去参与，不是去参观教会。不论什么打击、什么困难，不论你多年轻，神的心意是很明显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建造。不是，如果不参与建造，事情一定更严重，大家都袖手旁观，这个教会就冷冰冰了。所以我们是来参与的，我们不是来参观。很多人离开教会，可能对教会很失望，失望的原因可能是 他自己有一个很错误的要求啊，他啊不是教会应该有的，或者也很可能是我们教会忽略了他，都有可能。但是原因很多，解决的方法就是大家都一起努力，大家都一起付出，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快灰心了，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望，虽然要再不然就是太快满足了。当有困难，神对教会门徒的指示绝对不是退后，是去参与，去参，不是参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家，我们都要参与。已经有很多人付出，或许因为太少人付出，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冷。如果你感觉很冷，正是神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家付出的不够，所以你要付出，这个家就一定会温暖。如果我们觉得做的太多，那是因为需要很大，所以我们更加不可以放弃。很多人一生坚韧多职，如果我们再不参与啊，这些人就更辛苦了啊。但是我们教会很好啊，我看讲道的人都洗厕所，我很敬佩，我觉得这个教会很好啊，我很爱这个教会啊。就像在家里，妈妈已经很辛苦了，孩子要孩子帮忙一点家务。今天有很多人灰心，因为太多人参观，太少人参与。美国的一个恩典教会，牧地的教会啊，它是一个温暖的教会，他们有900个会友，900个都参与侍奉，哎，不得了。其实我们教会差不多这样了。我们要融入教会，不单单是加入教会，加入某一种俱乐部是一种贵宾，是要被服务的。加入有个人主义，以我为主，但是我们是融入成为一家人。融入就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我。就像诗班，一个人唱得很好，他也不能够突出，因为是诗班，不是个人演唱。所以我们就需要大家一起参与。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参与者，还是我们是一个参观者？参与者就是教会的主人。当你对教会有付出有参与，你就要记得我是主人。参观者是教会的外人，我们都是教会的主人，让我们都参与着。教会注重团契，不是来应酬的。团契和应酬有什么分别呢？在神的家中，神看重团契。团契有很多种翻译哈，等等哈，就是大家都好像协同啊、共享啊等等。那应酬交际，外表上、形式上和团契很像，都是问候，哎，你好，平安平安，笑得很开心。但是内容实际上可能相差了108000里啊！交际应酬只是一种社交的应对，甚至是一种虚伪啊。他问你好像不一定是那么真心了。但是团契确实是生命的交流，有共生死的意思。基本的分别是真的爱，是真诚。啊，我们教会啊，一讲爱和真诚啊。我相信我不讲名字你会猜到，有人是很真诚的，真诚到他会跟你讲老实话。如果有一个人很敢跟你讲老实话，你要珍惜这个人。在我生命当中，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敢指着我鼻子骂我的人。我告诉你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他会告诉我 牧师，我不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我听，哦，那我学，我改。你要懂得谦虚受教。当年呢，大卫说，听到拿单讲那个故事，大卫说这个人该死啊，骂到他要死。拿单说，
就是
你，如果我是大卫，哈，我讲的这么好，你这竟然是我，把他杀了。没有，大卫立刻悔改，因为他有谦虚受教的心。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当一个很诚实的人来跟你讲诚实话，你要谦虚受教，想想我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我要悔改，如果不是勉励自己小心，你可能让人家误会了。如果教会的门徒应酬多过团契，我们就失去真正的福气和恩典。所以团契是真爱和真诚的，我们要有敢说真话的人，诚实的人，也要有真爱的人，真正爱我们，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付出？当我们要协助会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资源有限，可能我们会遇到瓶颈啊。比如说啊，复利啊，当我们决定帮助一个家庭，当时就会问，如果还有其他的家庭有需要怎么办？我们是有一些难处的啊，这个家我们要资助他。好，教会有吗？哎，现在教会有点钱资助他，但是呢，很快啊，这是我的经验了，不是发生在这里了，因为资源有限。但是资源有限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结果呢，所有的资源都是神赐的嘛。如果神赐给我们，我们没有用，就是我们的不对。如果没有神赐下，是神没有赐下我们没办法执行，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有关于福利帮助人，教会要不要帮助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做，没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告诉我们的家人说，对不起，教会没有这个资源。最怕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你帮了他，另外一个家庭他要怎么办？不公平。所以呢，您现在有这个有需要的，这个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我们都不帮了，因为考虑到有一天有可能有一个有家庭有需要的我们帮不了，所以为了那个还没发生的，我们就拒绝现在这个需要的人，合理吗？
不合理。
我们总是告诉在你的很诚意诚心的祝福之下，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就给你活活的给你饿死了。我记得我以前没有什么经验辅导我们的教会的人面对工厂上的问题啊，他工作遇到什么麻烦了，我那时候年轻，我都没有这种经验了，我只能够说，弟兄啊，我很同情你，我会为你祷告。结果这些人呢，都在我很有诚意的祝福之下，活活的在工作里面给人家气死。我们总要想办法，没有当然没办法，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可以说，可能以后万一有一个家庭有需要，我们没帮那怎么办？为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就拒绝一个现在活生生需要的人，我觉得不应该。教会是一个团契的地方，不是一个应酬的地方。我们为了避免被批评偏心私心，为了一个还没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就把一个现在有需要的我们也不帮忙，那是不对的。我们就成为一个十分有理性的无情人。教会是团契，不是应酬。 当然我们也不要成为一个有热心又没有思考容易被人骗的人。教会是一个团体，真正有爱心的地方，但是也不应该被滥用爱心的地方。这家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我们要表现出神家的温暖，有安息，有喜乐，有仁爱。我们教会，我们的牧师写了，我们教会是仁爱、喜乐、
和平、
和平的教会。这不是一个旅店啊，你不要只是来坐坐坐坐客了。这个家是要我们参与，不是参观。有太过多需要我们去参与，如果我们多参与，教会就更加温暖了。教会注重真理，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可以变动，什么是不可以变动的。聚会的时间是可以改的，崇拜的对象是不可能改的。是团契的地方，不是应酬的地方。让我们真心真诚的团契。我就讲到这里。那么不知道今天没有新朋友吗？所以就啊有啊。哦 ，OK。那昨天我们去岳林在哪里？
岳林今天没来。
今天没来。昨天岳林跟我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们呢，基督徒啊，为什么你们总是？”啊，蛮有朝气啊，很热情啊，很喜乐了、啊，很快乐。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啊？岳林说，我们有上帝啊，我们有信仰啊。那个人就阴阴的笑，他说：“哎，你们心理作用了。”然后就讲一大堆，然后岳林就偷偷打手势。赶快救命，赶快回答。后来我问他，如果是精神寄托，精神作用啊，我们活得好不好？很好。我说，万一如果不是精神作用，真的有神，你的损失就大了。明白了。他以为没有神啊，你们都是精神作用的。精神寄托的那就是想象的。我说如果是想象的，我们也活得很好，没有神我们也没损失啊。有什么损失？我们还赚到了，我还活得很快乐啊。那万一有神，我说你损失就大了，那我们就没有，没损失啊。就算是精神作用的，有损失吗？没损失的，我们活得很快乐，我们活得很喜乐，很平安。
我们只有得着，没有损失。
阿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当然，它不是精神的心理作用啊，它是真正有神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你找我们教会的人，他一定会告诉你。它是真实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是可以去检查它是真是假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教。其他宗教是没办法检查的。好了，这个就不多谈了。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这是你的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我们不做参观者，让我们都有真正的团契精神。我们不是来这里应酬，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满足，你的心意被满足。愿主赐福我们教会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谢谢黄牧师，谢谢黄牧师。 是